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诗篇78篇， 是除了119篇以外最长的诗篇。
哦，对吗？对对，是。
这首诗歌回顾了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
对，
到大卫在西安作王的以色列历史。
没错，其实这段历史里面啊，证明了人的本性啊，就是很容易善变又忘恩负义。而且不仅百姓一直在重蹈这个历史的覆辙，更是一直不断的忘记了神对他们拯救的作为。因此啊，人啊，真的是不可能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遵守神的约，只能够依靠神所拣选的人来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我们真的是从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历史上看到我们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软弱。
没错，如果我们没有用真心啊和完全相信神的信心来亲近神的话，那么我们人真的是很难改掉这个悖逆的习惯啊。而且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啊，那我们就会照着世界上的方式来生活，然后最终我们就会落入罪的陷阱。
所以承认自己的软弱，敬畏至高神，才是真正的智慧。
沙门，
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记住以色列历史中的教训。
是的，
常常亲近神，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是
改掉那些不听话的坏习惯。
是。
那我们现在收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小羊诗歌所演唱的《再次将我更新》。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 WAVCCN 中文台的 Hanna 传道。 Hanna 传道呢，是我们中文台人气节目指引这个节目的主播。而且他从2017年他就开始在 WAVCCN 中文台服侍了。然后但是我们最亲爱的 Hanna 传道即将要去别的国家生活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再看到他坐在录音室里面录音。
对，
虽然我们还是会听到他的声音了。
对，
但是 Hanna 传道在离开韩国之前呢，他就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段在韩国生活的经历以及神给他的恩典。
是的，
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期待听到 Hanna 传道的见证分享。
是的是的，那我们有请 Hanna 传道出场吧。
好的，欢迎。
谢谢大家。大家好，平安，我是 Hanna。
平安平安。
Hanna 传道在 WAVCCN 中文台服侍了8年时间是吗？
是的。
哦，哇，也是很长时间。
小孩都上小学了。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对，我们11年了嘛。
哦，
11年了。是，所以应该有蛮多的经历，有蛮多的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吧？得到过很多恩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是在韩国的这个期间神赐的恩典真的是很多很多，很难用语言来先这个形容神赐我的恩典是什么样的，因为太多太多了。但是最深刻的这个时间我想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印象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在 WAVCCN 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虽然从2017年做了这项工作，但是这几年的广播工作当然蒙了很多很多的恩惠。但是虽然我在做广播节目，但是我不明白真正广播带有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心里当时非常的痛苦。因这问题呢，我暂停了这个广播的事工。可能关于这个事情主播也非常的熟知。我因为这个问题，因为这心里的痛苦，我在上帝面前苦恼了很久。然后在神面前也祷告了很久，有一天像断肠一样恳切地向神献上了祷告。 我真想知道广播是什么。我想知道这里边含有的神的旨意是什么。通过祷告神给了我非常明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那就是在祷告中神让我明白了广播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广播事工真正带有的含义和广播事工赋予的使命。嗯， 以赛亚书43章3节的话语神赐给了我，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呢，对于广播事工的心态就完全有了新的改变。 但是你们大家不要误会啊，这并不意味着以前的事工就是不充实，一直很忠诚地做了神的工作。只是灵里的生命确定真理的话语之后呢，在广播事工上有了充满的恩惠和完全的自由。明白，更深地了解了通过广播事工神要做的工作。然后我继续查看了神这个神知道这个真理的这个根据是神的话语，就是以赛亚书40章4到5节，就是通过广播事工我要做的一项神的工作就是这个。我明白了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非常明确的写在以赛亚书40章4到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好，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起起曲曲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位牧师为我们祷告，然后他为我们讲道的时候，他也分享了这段经文。所以过了几年之后，因为汉娜传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不在那个现场，所以我也没跟他讲。过了几年，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过了几年之后，他为我们 讲到的时候，分享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震撼。因为是同样的经文嘛，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做了11年嘛，然后有时候觉得有点疲倦。对，然后不知道有些听众在收听，因为有时候他们跟我们联系，可是有时候没有联系，对，像我们最近就很长时间大家没有给我们留言，然后也有各种原因，有些地方是不能直接听到的，是要用别的方法嘛。所以这样的事情让我有点灰心。可是重新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最近很激动。 最近也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也读到了这段经文，然后自己心里默默的想，对啊，我们是在旷野里的声音，是，对，我们就是旷野里的声音，旷野没有人嘛，旷野没有人，就我们，可是有人应该要做这个事情，是吧？对，所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自己
一直这么默想的，可是今天又重新听到了这段经文，觉得这就是上帝给我的话语。对，很感恩的，这是我蒙恩惠做广播节目蒙恩惠蒙的最大的一个记忆深长的一个事情。还有很多吧，还有很多，但是没法讲。但是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是，好的好的，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中文福音歌曲吗？好的，我非常喜欢听神真美好，神真美好。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好的。
神真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神真美好。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汉娜传道，汉娜传道是指引这个节目的主播。是，他即将要离开韩国。对啊，好舍不得，带好祝福。对，这个月末他要离开韩国。是，所以汉娜传道在韩国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多久了？
正好是十年了，十年，2014年我带着孩子来韩国的，正好正整十年，哇，整整十年，然后在韩国整整十年，这十年当中八年才，
在挖这些，对，不是，所以我们认识也十年了是吧？十年多了，十年多了，我们认识是十年多了，所以<笑>
这十年当中也经历过蛮多的事情是吧？应该有很多起起伏伏的，对对对对，难忘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好的，其实我因为我们平时关系很好，很亲近，所以知道的比较，可是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分享可以分享的<笑>
好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神赐给我的这个恩典。这个十年的韩国生活中，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苦难，但是在主内我享受的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说经历完了这十年的整个过程之后，我发现在主内享受的是最大的祝福。 现实生活中是很大的苦难，但是其实在主内享受的是最大的祝福。十年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就是准备这次这个 Grace 姊妹给我的一个采访提问当中，这个在主内拥有这样的时间去思考神赐我的这个恩典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来，就是一切都将过去， 只有耶稣才是永久的。阿们，我身为外邦人在韩生活是并不容易的，我想在韩的很多海外人可能都会有共感，我想 Annie 姊妹也会有共感的。我来韩国先有了神的呼召，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话语神呼召了我，大家都非常的熟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通过这句话神呼召了我，所以我来到了这个韩国，并跟神通过这句话 并亲自跟我说了，我要使你和全家出埃及。就是不仅仅是面对指向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的全家的。出埃及必定要经过旷野，大家都是非常的熟知的内容。没有神的帮助是寸步难行的现实。是，我一个人带着5岁的孩子，当时我家的儿子是5岁，与父母住了 8年的地下2居1室的小房，因为可能你们都想见 Grace 姊妹他们一家也来过，地下2居1室，我住地下的时候你们来过吧？应该是，应该是，来过，应该来过，我记得好像来过，2居1室的小房，但是我虽然住的是地下室，但是我 我的心里的感觉就是我住在五星级的宾馆一样，没有什么特大的不便，只是我灵敏的生命非常的那种处在低谷当中，所以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疲惫，就我和全家成了出埃及的百姓了。这期间呢，在旷野就像以色列的百姓所经历的一切，这个期间我好像都经历了。 当时我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五口人住在这个小小的，虽然是2居1室，但是非常的小，空间非常的小，夏天呢非常的热，大家都非常知道，但是没有一个空调，所以我家的孩子这个头皮上 都长了很大包，就是因为太热了，对对对，太潮湿了，所以都出了很多血，当时非常的心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在当时呢，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条件，我所处的环境呢虽然是无处能依靠，无人能帮助，没有人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向人 祈求帮助我，因为我信的是神，通过旷野神让我领悟到了很多真理的话语，真的成就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应许的话语，体验到了神的喂养，危机中的看顾和保护，就像以色列的百姓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晚上的火柱，白天的云柱 保护的一样，神也看顾并保护了我们一家。对对对，而且在这个期间我还体验到了无柄二鱼的神迹，真的，这个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世上的语言是真的是太有限了，无柄二鱼，不仅能喂养，还剩下十二箩筐，真的是这样，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收入有限，但是我花费不尽的话也不能，也没有腾空过，所以这个是奇迹，真的是奇迹，我没法说明。也通过这样的时期，神让我学会了谦卑忍耐， 全心去信靠神，仰望神，盼望神。虽然现实生活活得很累，但是领受的是最大的祝福。甚至我拉着小孩，当时呢，因为这个环境虽然很累，但是因为我还要带着孩子，我还要工作，当时我好像做了三项工作，
同时间，
对对对，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然后星期五的晚上我要去教课，星期周六呢就来这里服侍，主日呢在教会服侍。对对对对对，我记得，而且不来这里的时候呢我又去打工，因为养孩子住在父母家里，你必须你的责任你要尽到底，
要养活家人，
所以呢好像当时我没有感觉到我是那么累的，而且我也不敢说累，我怕我完全被倒塌，所以我不敢说我累，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说一下累我很累也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当时是连这个空间也不给自己，说不出口，对啊<笑> 我一说累的话，我好像会垮下去的，所以我就用全新的力量来顶着，好像是。但是通过这样的时间，神让我学会了怎样去信靠神，甚至因为这样的持续下去以后几年之后，我觉得精疲力尽了，特别的累。有一次我拉着我小孩子的手， 在汉江边溜达，刚才Grace姊妹暂时说了这个汉江的这个话，就是我曾经也跟他讲过，在电话里讲过，好像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但是我听说新基督教的人也自杀的，这样的关于这样的新闻或者内容的时候，我不理解他们，也没有共感，信耶稣的人怎么能死呢？ 我好像对这些人有过偏见，但是我经历了这个痛苦之后，我与他们完全有一个共感，我感谢神，神让我有了这样的共感，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
因为太累了，真的是我拉着我小孩子的手溜，在汉江边这样走路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拉着这小孩子的手想跳进汉江，想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算了，我有这样的念头来着，但是顿时我看到了我孩子拉着我的手，好像信靠妈妈的那个心里，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到，可是我可以结束我的生命，但是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冤枉的，
很无辜，
我没有权利连他的生命都夺走。 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神的恩惠。后来我在神面前悔改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带着孩子又回来了，然后又正常的生活下去。曾经这样痛苦的时候也有过。当时你家小孩子多大了？当时也很小。
八九岁吧，八九岁，七八岁，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空手带着孩子来到韩国的嘛。所以呢，就是最累的时候，刚开始韩国生活的时候，但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了我，就是每一次我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了我，扶持了我，就是箴言十九章三节的话语，人的愚昧，勤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我以为我从来没有过抱怨耶和华，我虽然很累，但是我当时也向神呐喊， 我没有怨，我没有向您发怨言，我没有怨过你，很自信，但是神给了我这个话语，我才得知，我原来从心里抱怨耶和华，
没有说出口。
然后我也知道，当时通过这句话语我明白了，我现在找这个弯道是因为我的愚拙，是因为我的愚昧，是因为我的愚昧
勤拜了我的道。然后通过这句话语我蒙了很大的恩典，我认可了我自己，然后在神面前屈服在神面前，我认可，我从心底里有了怨言，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以为以色列的百姓不同，可是没想到我跟以色列的百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异。
我发现我与他们是一样的，在神面前一样的悖逆。然后得到了这个安慰之后，我屈服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然后又给了我一个话语，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的话语，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通过这句话我才明白了，我原来是带有天国钥匙的人。神说了，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时我发现了我自己捆绑的实在太多太多。从神赐予我这个话语之后，神给了我这个 恩赐，然后也成就了这个话语，从而我也释放了我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彻彻底底的发现了我自己的渺小无能。我以前呢，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
因为我知道之前在<笑>
很有自信，在
在中国当公务员吗？是吧？在中国当公务员，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也是很在那个职位比较高的，然后那个收入也挺高的，然后挺有能力的一个。我一直觉得汉娜传道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对啊，哦。
我以前以为是这样，但是后来我才明白，那个能力其实不在于我，而在于神。而是正因为神帮助了我，神公义的右手扶持了我，所以我才有了那样的结果。这是后来我才明白了。但是通过这样的苦难，神更让我明白了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在神面前承认了这个，神，我是一个 很渺小的人。如果你不给我力量，我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一个生命。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又软弱的人。我发现了我的软弱，我发现了我是一个无能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了，唯独神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盼望。而且唯独神才是我生命中永久的神。 而且神又让我学会了住在主里面的秘诀。就是当时我因为我心里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上了祷告山，在神面前哭喊了很久，你到底让我忍耐到多久这样。因为其实
因为我一直在旁边看到传道士的情况嘛，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他经历的苦难是蛮久的，时间是蛮久的感觉。因为我要忍耐到多久，这么呐喊的就是关于我家庭的事情。因为我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情况下，我一个人要带这个孩子，要教育孩子，要抚养孩子，还有
要抚养这些与自己一同住的这个父母，要他们因为年纪也大了，需要的是子女们的帮助。可以靠近麦克风，不好意思。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痛苦，所以到主面前到祷告山，当时在五三里的祷告山，我向神呐喊，到底要我忍耐到多久？
还有武三里的祷告山，还有一个是永乐教会的祷告山。我在永乐教会的祷告山，在那里，我不是在座位上，而是在讲台上，我到讲台上，我向着十字架高举双手向神呐喊，神啊，你要我到底忍耐到多久这样呐喊哭喊着在那儿。然后神，我带着一大堆的问题 到了那个永乐祷告山，当时神只说了一句话在我的耳边，他说什么？你要居住在主里面。我一想，哦对啊，我为什么这么傻呀，只要在主里面你任何问题都没有了。然后我秘诀就是在主里面，你要在主里面 不停地要向自己说，你要在主里面，你要在主里面，你要在主里面你就可以忍耐，你要在主里面你就可以得胜，你要在主里面你就能够听神的声音，你要在主里面你就可以得胜，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我当时发现我非常的愚拙，对啊，我明白了这个真理。
那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是最蒙福最安全的人。约翰福音15章7节的话语，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时期，上帝让我学会了放下一切，
放下一切，单单的去信靠神，跟从耶稣。感谢神。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吧，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过，因为我一直在旁边看嘛，可是其实我也不是很体贴的人，性格不是很体贴了，所以在旁边看到，然后可是也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问啦，也不知道怎么问，因为只是在旁边默默的为他祷告嘛。然后，可是那个能看到嘛，能看到那个情况，然后就是真的，他经历的很久的这样的苦难，我是这么觉得。然后他，可是他一直没有跟我讲。 我只是能看到，他没有跟我讲，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是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然后，所以如果跟他关系不是很熟的话，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知道。因为看起来很开朗啊，一直微笑着嘛，所以一直笑着，所以应该不会发现他有这么大的苦难。是。 有一天他，因为他快要去美国了，所以他有一天那个最近的事情了，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讲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顺口说了一句，他曾经想过自杀，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说了一句。
顺口说了一句，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那个时候很久以前的那段期间他是那么的痛苦的。我只是知道他经历很多状况，可是不知道这么具体的情况。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和 Grace 一家呢真的是相处了很长时间。对，很抱歉我有点激动。真的很感恩我们与某人相遇，真的是要遇到一些好人， 而且能遇到好人，这完全是神的恩惠，神的祝福。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很长，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独处的时间比较长，经历了一些孤独的时间，但是他们夫妻呢，真的是一次都没有问过关于我个人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我从内心里真的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这么一问肯定会在我的心里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和心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他们虽然知道我的情况，但是他们默默的，真的这八年来他们一次都没有问过。有一次我好像跟你问过，你们为什么不问我这个问题，真的。<笑> 我是我先问他们的，他们说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就是默默的为你祷告而已。但是当时我真的，这个是对一个处在苦难当中的一个人来讲，其实你并不用说很多的话，就是默默的你在旁边这样的，虽然都知道，但是不问，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安慰，真的是。 这是他们在与我同行的这个路程里边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安慰和最大的一个力量。借此机会谢谢 Grace 夫妻没问我这个问题，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状况之下，就是问了，感觉那个情绪就要爆发出来，这真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事情。对啊，对，也没法说该怎么说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真的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所以呢，又想起了一个事情，我可以再占有一个时间吗？就是说，可能Grace 也知道 ，Annie 也知道，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可能我当时心里的压力可能会很大，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方法去发泄这个心理的压力的一个方法。有些人呢去购物，有些人呢去买自己喜欢的。 有些人呢自己去吃东西，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发泄心理的压力的方法就是不同，但是我发泄自己心理的压力的方法好像是一个，就是衣服，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喜欢衣服，神知道我喜欢衣服，所以呢通过周边的人提供的礼物都是衣服。
但是有一个缺点，因为他们穿不下，因为漂亮的衣服很漂亮，虽然很漂亮，可是他们穿不下。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人家送的并不是你的风格，并不是你的风格，对对对，自己的风格。但是这次刚才
Grace 也说过，我即将要去美国了，所以我要整理了很多的东西，也捐赠了很多的这个衣服，一大堆衣服都，这个堆三了，成三了，在家里面全部都拿出来以后，然后我要送一些人，但是就像 Grace 说的一样，太小了，我没想到我是那么一个小的人，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这么小的人，
现在也很瘦啊，
很瘦弱，现在也很瘦弱。<笑>
现在也能穿上是吧？也能穿上。我看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看到了一个小短裤，我拿出来一看，啊，这么小我能穿进去吗？然后我试着穿了，真的是能穿进去。然后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这么瘦小的人。然后觉得，哇，神是与这么瘦小的人同在的。 我觉得这个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我看到一大堆衣服的时候，看到的是我的伤痕。然后我看到了耶稣医治了我的伤痕。然后从中我得到了自由之后，我就把这个都分享完了。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可怜了，
怎么这么瘦小的？如果神的恩典变得更大了，看到自己的这么瘦小的这个小裤子之后，我觉得哇，神的恩典实在太大。
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就是没有空闲，没有这样的心思去回顾自己，是吧？这十年的时间，现在才有机会。
感谢神让我看到了神的作为。阿们，以后可以穿美国 size。
开玩笑，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其实这个见证，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可以说明是，其实这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是其实过得很艰难，很辛苦，是吧？
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生存是神的恩典。对对对对。哦，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故事，我们下周再接着聊吧。
好的，
他为什么要去美国？
对啊，哦，这么突然。
对，去美国要干嘛呀？然后对，
对你们来讲是突然。
对对对，大家来，听众朋友们来讲很突然的。嗯。<笑>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救赎我，你命脱离死亡。
今天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这么宝贵的时间，因为汉娜传道也可以说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的姐姐，我的朋友，也可以说是这么亲近的人，
对，这么亲近的人，
就像一个家人，就像是家人，他即将要离开我们，然后要开始新的生活，然后想要祝福他，然后不知道以后
多长时间可以再见面，对啊，所以今天能有这样的时间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曾经上帝给过的恩典，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而且因为平常真的就在录音室里面见到汉娜传道跟她打招呼，她就是永远都是非常笑脸迎人，然后充满活力，
对，充满活力，
对，
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人嘛。
我唯一知道就是 他就是比较有苦恼的一段时间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一阵子他在想要寻找一个就是新的职场的时候，那是我印象所知，我觉得他最苦恼的时候，可是其实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他其实这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辛苦，但是他给我们的永远都是一个正向的力量，
对，所以他没有 跟任何人讲过，只有跟上帝讲，是，但我也觉得真是多亏了
Gracie 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在身边默默支持他这样子，对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有点愧疚，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电台有很多那个同工应该都会很感谢
Gracie 跟我一样，我也很感谢每位同工。
我们受到太多照顾，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是的，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是，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有赞美之泉所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好喜欢与你在一起，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耶稣。